上官正，字长卿，开封人。年轻时考取三传，后来任福州代理官。雍熙年间被召入朝，受任殿前丞职，多次被派去审理案件，升任供奉官，阁门之后天雄监军。淳化年间改任作坊副使、剑门都监。李顺叛乱时，分派他的党羽奔向剑门，当时只有几百名疲弱的士兵，上官正激励鼓舞士气来抵御他们。恰逢成都监军素汉领兵投奔剑门，与上官正的军队会合，于是迎击，大破贼军数千人，几乎斩杀殆尽。奏报送到朝廷，太宗嘉奖他，下诏书褒奖勉励，并赐给成套衣服、金带，破格升上官正为六宅使、建州刺史，充任剑门部署。素汉从供奉官升为崇仪使，兼领昭州刺史。几个月后，上官正患病，请求寻医，到了京城。病愈后入宫应对，皇上慰问了很久，又派他返回任所，赐给金丹、良药、衣带、白金千两、马三匹，授予方略，令他招抚残余贼寇，慰劳勉励后送他走。起初川贼气焰很盛，朝廷议论深深忧虑战道，上官正以孤军奋力作战，挫败了贼军的锋芒，从此战道没有阻塞，朝廷军队得以长驱直入。贼军300多人战败逃回成都，李顺恼怒他们惊扰众人，把他们全部斩首，但从此贼军士气沮丧。后来贼首被杀后，残余贼寇藏匿在山谷中，倚仗险要集结起来抢劫为患。王继恩千方百计招降引诱都不肯来，上官正用朝廷的恩德信义小谕他们，都相继出来投降。不久加任丰州团练使，与雷友忠一同任西川招安使，取代王继恩。上官正性格刚强，喜欢欺压人，自以为平定贼寇有功，受到君主赏识，无所顾忌，多次当面攻击两川官吏的短处，并加以宣扬，众人积怨愤怒，很多人上奏章控告他不法行为。太宗对近臣说，做臣子的可以任用的人，朕常想保全他们。上官正刚直而适于谦和，每当诽谤的奏书到来，朕虽尽力为他明辩，但众怒难犯，恐怕他不能保全自己。于是赐亲手写的诏书告诫他说，言语是君子的关键，关键的发用是荣辱的主宰，不可不慎重，如果遇事就发作，后悔来不及。倘若自恃没有瑕疵，而喜欢当面攻击别人的短处，难道说是喜怒不形于色吗？应当以和睦安抚远方百姓为念，这样就尽善了。上官正上表谢罪，真宗即位，改任庄宅使。这年秋天，广武叛族刘须聚集数千人，驱逐都巡检使韩景佑，攻略汉属琼州、淮安、永康军。上官正与前侠马之杰领兵奔向新京，到达方井，击败他们，斩杀刘须，平定他的党羽，升任南作坊使，赐锦袍、金带。咸平初年被召回，升任东上阁门使，购荡军投引剑司，不久代理户部使。二年出朝任沧州知州，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，正式受任明州团练使。皇上北巡，任命他为行营先锋前侠。不久任青州知州，未出发，恰逢王军在蜀地叛乱，任命他为狭路都前侠，改任梓州知州。又历任仓、营、镇、备四州、高阳关部署。因脚病，请求任慈州知州，亲手写诏书慰劳勉励。恰逢行州地震，民居不安，调上官正主管行州，调任潞州。景德年间，因河北刚经历战事，慎重选择守臣，任命上官正为备州知州，升任明州防御使，又任沧州知州，调任同州。两次上表以年老请求退休，授左龙武军大将军、平州防御使，分司西京。不久以本官退休，赐给权俸，仍以现钱支付。四年去世，享年75岁。儿子上官灿官至内殿重班。卢斌，开封人，因擅长文书工作，在晋王府邸任职，太宗即位后补任殿职。雍熙年间领兵屯驻霸州，适逢大举北伐，命令他率5000骑兵随曹兵抵达齐沟。当时契丹占据河水，朝廷军队缺水，卢斌请求用1000名弩手袭击营寨，契丹逃走，于是移军加河。攻克涿州后，命令卢斌率10000人戍守， 适逢粮食吃尽，大军将返回。卢宾因而恳切地说，涿州深入北境，外无援兵，内无资粮，户籍残缺损失，守城无力。如今如果回师，必须竭阵而去，以一次阵战的代价，比起固守利益百倍。又担心辽人趁机飘掠袭击，应做准备。曹彬认为对，于是命令卢宾护送城中老幼，经狼山南返回益州。曹彬回师时，队伍散乱，果然被契丹袭击。诸将都因失律被谴责，卢宾也被下枢密院审问情况。太宗听说他曾建议放弃涿州，于是释放不问，任命他为霸州破虏军援边巡检。端拱年间，又任永举军化州巡检。当时大贼侯和尚刘沃抢劫兴平、岳阳，杀死两名捕贼官。卢宾率兵演习，边追边战，逼近南山，渡过渭水，抵达凤翔，又到耀州，将他们全部擒获。因功改任供奉官，被召回，当面加以奖励慰问，受阁门之后，又赐白金、名钱、衣带。不久，仁子、遂十二州都巡检使。太宗告谕他说，川陕人心容易动摇，如果有盗寇抢劫，即使在他境，也应当袭击追逐，允许你自行处置，不必事先上报。淳化二年，贼寇仁佑等侵犯昌、河州，卢宾率兵驻扎昌州南牛斗山，侦察到贼寇在龙水镇，正值大雨，卢宾飞马奔驰四十里，仅带骑兵随从数十人，于是斩杀仁佑等一百多人，贼众全部平定。三年，富顺间蛮人劫掠荣州，卢宾昼夜兼程赶赴，得到周兵千人，设置随军粮料，以壮大声势。蛮人逃走，追到地头镇东南八十里，树立栅栏，招来其酋长府羌叶阿奴刚，晓谕朝廷旨意，歃血刻石结盟后放回。不久荣资州富顺间的贼寇十五队抢劫相议，卢宾擒获三百人，押送京城，其余全部临阵斩杀。四年，贼寇王进又在荣资起事，卢宾击灭他们，全部绑赴县上，升任内殿重班。这年冬天，李顺作乱，卢宾立即率兵六百抵达成都，连续交战几个月，杀死数万人。第二年，成都失守，卢宾返回梓州，聚集十州兵前往救援。知州张雍委托他担任监护之任。适逢江水泛滥，毁坏梓城。卢宾劝导周明，第二天，本机铁锹大量集中，从城西大壕中挖掘深一丈的壕沟，掘开西河水，注入以环绕城池。二月，贼首相李贵率众二十一万兵临城下，城中兵只有三千。卢宾说，军法规定兵力备于敌人才交战，但这些狂贼乌合之众并非训练有素的军队，我们依仗天子威灵，必定可以歼灭。于是激励士兵背土堵塞南北门，做固守的打算，又突然出击与贼交战，刺杀三十多个回合，贼稍稍后退。不久贼又大设基石，连弩冲车云梯，四面鼓噪登城，箭石乱下，卢宾与周将随机设防，围城长达八十天。适逢王继恩命令石之余率兵来援，卢宾出东门迎接犒劳朝廷军队，贼不战而溃。卢宾乘胜追击，斩杀和招降共两万余人。五月，贼数万包围阆州，卢宾领一千兵赶赴，斩首五千，包围遂解。又到彭州老雅山，贼众三千列阵拒战，卢宾击败他们，追到城下，贼又大急，斩三千级。彭州平定，卢宾传达诏令，安抚彭、阆、衢、达四州，擢升受西京作坊使兼成州刺史。卢宾在川峡六年，以孤军抵御贼寇，屡立战功，上表请求入朝奏事。太宗派使者告谕他说，等妖孽全部消灭，当召你回来。不久贼党聚集在梓、绵、汉三州边境，卢宾前往平定。不久被替代回朝，太宗亲自加以慰问。受东上阁门使简教左仆射，加食邑三百户，赐白金千两，袍户金带。卢宾上言，从加盟路出兵讨贼，可直入利州。如果贼寇焚烧栈道，剑门的险要不足固守，请设置营寨栅栏。太宗听从，不久任命他为营，下兵马前辖，派与李继龙等五路出师讨伐李继迁。 卢斌请求应对，恳切地说，羌仪不足，马骄兵悍，往来无定，败则逃往他境，在沙漠中速战，对朝廷军队不利，不如坚守灵州，在内地多积草料粮食，派军队护送，如果敌人到来，会合兵力首尾夹击，或许可以没有浪费而不失固守之策。当时已经出师，不采纳他的建议，改授林环路前辖，领兵20000为前锋，命令在乌白池与诸军会合。卢斌对李继龙说，从林州到乌白池一个多月才能到达，如果从环州坨坨路出发只有10天路程，于是不等诏令就前往，与诸将错过会合时间，没见到贼寇而返回。不久调防屯驻宁州，因疾病被召回，勾当军头尹建思，咸平初年去世，享年50岁。儿子卢文志官至殿中丞，周沈玉开封人，父亲周勋以清孝身份侍奉唐明宗，多次立下战功，太平兴国年间官至袭州团练使。后周显德初年，周沈玉因恩因补任殿职，跟随世宗平定瓦桥关，很受亲信。太祖受禅后任供奉官，不久加阁门之后，多次升迁为崇仪、洛苑副使、西京作坊使。雍熙年间，契丹侵犯边塞，潘美驻军定州，周沈玉任监军，曾与敌交战，先锋刘旭陷入贼阵，周沈玉跃马急击，救出刘旭而还，以勇敢闻名。淳化年间任贝州知州，有37名萧杰军士兵戍守本州，共同谋划杀死周沈玉，劫夺库兵而叛，推举于后赵贤雍为首。周沈玉发觉，与转运使王嗣宗率兵全部擒获其党羽，斩首15人，将赵贤雍在街市上折杀。此前赵贤雍的父亲赵林在后晋天福年间曾引诱契丹屠杀周成，至此50年，而他的儿子被杀戮于都市，舅老还记得那件事，都感到奇异。周沈玉因功兼任顺州刺史，至道初年调任滨州前辖，咸平初年任凤翔府知府。有一个僧人乘一车西行，以购买木材为名，威震府县。周沈玉说这是有所依仗而做的，于是查问他，全部查出其奸状，杖打其背，带上刑具押送京城。因眼疾被替代回朝，奉朝请，不久遭母丧。随后对亲友说，我年岁已老，而未能辞去官职的原因，实在是为了安慰母亲的心罢了，现在可以实行我的志向了。于是上表请求退休，得以牵牛卫大将军身份退休。3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周沈玉晚年喜好读神农本草、刘义方术，从小在军中长大，熟悉攻守之法。真宗曾召他到便殿，给他看攻战器械。正在奏对时，疾病发作，诏令派使者到他家中，赐白金慰问抚恤。儿子周允迪任于部员外郎，裴寂字仲甫，绛州闻喜人，是唐朝宰相裴耀卿的8世孙，后来迁居河中。裴寂年轻时在晋王府邸任职，同辈中有嫉妒凶悍的人，裴寂多次纠正其过失，被谗言陷害，出捕太康镇江。不久陷害裴寂的人犯法，太宗知道裴寂可任用，恰逢即位，补任殿职，为天威军兵马监押。等到平定太原，征伐幽蓟，裴寂营业陪从护卫，命他监军益州，契丹攻城不能攻克。因功升西头供奉官。太平兴国末年，江南盗贼兴起，命裴寂为巡检，升崇仪副使，被召回，升崇仪使。在威鲁军间戍兵途中住宿镇州，夜里有贼骑叩城门，大呼说官军到了，周将信以为真，催促守城官吏开门，裴寂急忙阻止说这一定是假的。等到天亮，果然有敌兵逃走，太宗嘉奖他升西上阁门使、定州都监，就地加行营前辖，不久任定州知州。契丹30000骑兵来攻，裴寂在徐河迎击，斩数千级，缴获牛马、铠甲、兵器很多。淳化初年与周营同判四方馆，不久任镇州行营前辖。又和李继龙在唐河攻击贼寇，裴寂短兵陷阵，贼大败逃走，下诏包美。起初李继龙因裴寂性格刚直， 不喜欢他。等到此役，抚摸裴寂感慨相知之晚，改四方管使，又任定州知州，调天雄军前辖，升客省使，又任定州知州。至道二年，改内客省使，知镇州。立春日，出土牛祭祀，着殿刚结束，有士兵挟持牛儿去。裴寂观察其举止，知道要生变故，急忙下令擒拿，果然有数十人暗中发动，已经抢劫街市了，全部搜捕腰斩，军民肃然。裴寂在镇州、定州共15年，威望政绩很显著，被召回，任天雄军之军。咸平初年，李继迁反叛，朝廷任命寂担任顺州团练使，至灵州监督部署。到灵州两年，他谋划安抚八镇，兴办屯田之力，百姓非常依赖他。同年，清远军陷落，下人大规模集结，截断粮道，挤得孤军断绝了援助。几次破手指，用血染红奏章，紧急请求援救，但援兵未到，城池陷落，几战死。皇帝闻讯嗟叹哀悼，特地追赠他为镇将军节度使。他的三个儿子都得到优厚升迁。挤在诸史中很有声望，到他死后，下人都感到惋惜。景德年间，记得妻子永泰郡君景氏去世，特地下诏追封他为平阳郡夫人，诸子供给俸禄，直到服丧期满。记得儿子德古担任余部郎中，德基官至如京使，德封担任殿中丞。记得兄长立泽，弟弟立正，都考中进士。立泽官至右补缺，立正官至金部员外郎。立正的儿子德余担任殿中丞。李继轩是开封郡仪人。乾德年间，补任右班殿职，命他与玉带轮流值班，当时才17岁。曾奉命前往陕州捕虎，杀死20多只，活捉2只虎，1只报进献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掌管南作坊使，改任供奉官，出任兵、宁、庆三州巡检，都监。李继轩原名继龙，与明德皇后的兄长同名。到这时，太宗为他改了名。五年，被召回，担任定州路承受奏事，奉诏修长城口，平塞威鲁晋荣军、保州，又领兵进入敌境，俘获老幼1000多人，牛畜数百头，又率兵在乾宁尼姑海口抵御契丹。契丹侵犯晋荣军，李继轩跟随崔彦进渡过拒马河接战，从午时到申时大败敌军，又担任贝州监军。雍熙三年，曹兵北征，李继轩跟随先锋李继龙到达方城，力战3天，大军随后赶到，于是攻克固州。晋军在涿州东面扎营，又与敌军战斗，乘胜进攻北门，攻克了他。每天率领轻骑渡过涿河，侦察敌势，又率领5000骑兵援救米信，于是率领晋骑追到新城北面，大败敌军，斩杀其酋长贺恩相公，李继轩也中流使。大军返回雄州取粮草，在新城遭遇契丹，激战到傍晚，李继轩身中10处创伤，剑砍中头盔。第二天再战，李继龙被敌军截击，李继轩率所部解救，边战边走，夺回涿河，数日后才到达涿州。等到放弃涿州，退保齐沟关，又在拒马河上战斗，追奔到孤山，契丹才退去，留下驻屯满城，不久回到贝州，被召入朝，因功越级受任崇仪使，代替王继恩担任益州驻博都监，赐钱50万，白金500两，又率领5000骑兵戍守北平，压阵大阵东偏，受田重进节度，屯驻长城口。敌军到达大沟，李继轩进军满城。敌军到达定州，夺取唐河桥，田重进召李继轩和田少兵复员，田少兵被敌军打败，李继轩独自指挥部队转战进入定州，敌兵北撤，田重进命他率5000骑兵尾随其后，抵达拒马河。等到敌军占据羊团，李继轩直接掩击，于是敌军焚烧庐舍而逃。雍熙四年，担任高阳关行营都监。端拱初年，契丹骑兵到达瀛州、镇州，李继轩率步骑10000人进入敌境，抵达圣物，焚烧聚落，俘获活口，契丹于是退去。当时益州后骑不来，李继轩在益州、平塞军、长城口、威鲁晋荣顺安军到高阳，建造望鲁七所，举烽火以警戒紧急情况。二年，担任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排镇都监，压镇大镇西偏。 与李继龙运送粮草抵达威鲁，回军渡过徐河时被敌军追袭。李继轩驻军与敌交战，杀伤俘获很多，又率领2000骑兵在保州西射城击败契丹，追逼西山，有诏书褒奖。淳化三年调任至保州，又转任庄宅使，修筑关城，疏浚外壕，修缮营舍1500区，造船100艘进入积聚泉用以运粮，人们都感到便利。数月后调任定州行营都监，戍守深州，改任高阳关行营都监，考核军中劲弩，作为入阵的准备。五年兼任高州刺史，恰逢契丹渡海劫掠千盛县，李继轩请求在海口设置寨栅抵御。至道三年升任北作坊使，不久召回，家人南作坊使，出任镇州行营前辖。契丹侵犯定州，命他主管吴地分马。敌军到达怀德桥，李继轩率兵3000演习。到达时契丹已毁坏桥梁，李继轩横木而渡，追击50多里。契丹焚烧镇州中渡、长山二桥，李继轩领兵赶赴，契丹退保丰龙山寨，李继轩伐木修治长山桥。契丹听说后非常恐惧，拔寨逃走。李继轩锐意追袭，傅前担任部署，李继轩到傅前处请求行动，但受到压制。等到傅前被召问责，下诏李继轩与高琼共同主持军事，驱逐敌军越过拒马河，再次担任镇州前辖。受诏巡视沿边城寨，暂代之威鲁军，敌军骑兵到城下，他多次出兵设伏，斩获很多。不久回到镇州。咸平四年拜西上阁门使，兼任康州刺史，担任前镇前辖，与秦汉、杨延昭、杨嗣分驻晋荣、威鲁。敌军到来，在威鲁会师，杨延昭、杨嗣率轻骑先赴阳山，李继轩与秦汉分左右队整顿所部，秦汉全军也前往，李继轩留住赤鲁，只带两名骑兵跟进。到达时杨延昭、杨嗣正被敌军乘机攻击，李继轩立即召回赤鲁的军队，与秦汉军队合势大战，敌军逃上阳山。李继轩追击，环绕山路到山阴，他的马连中流矢而死，共换三次马，进至谋山谷，大获全胜。杨延昭、杨嗣、秦汉的军队起初屯驻赤鲁，不久退保威鲁，李继轩率所部独自与敌军决斗，傍晚才到威鲁。诏书称赞，特加检校官及十役。次年调任定州前辖，在唐河抵御契丹，恰逢延边都巡检使杨延昭、杨嗣遇敌战败，下诏李继轩与内殿重班王听代替他们。望都之败后，敌军骑兵劫掠郡县，李继轩驻屯徐河，契丹数十队逼近威鲁，威鲁未能与之交战，击退敌军。过了很久，李继轩才到，敌军又侵犯晋荣，王听请求分兵自己率领袭击契丹，李继轩拒绝，虽然每天派出游骑侦察敌势，但多次迁移营寨而不出战，被未能，王听告发，召回，令枢密院审问情况，降为如今副使。景德初年加任如今使，镇州前辖。契丹乘秋来攻，当时桑赞脚病，郑成赶赴定州，李继轩独自主持镇州全军，先后屯驻行州、赵州，等到与契丹议和，命他为高阳关前辖。这年冬天再次担任西上阁门使，兼任康州刺史。三年兼之瀛州。李继轩识字很少，皇上认为河间郡事务繁杂，担心御送有冤枉，命高继勋代替他，只担任前辖。大中祥符初年调任镇定两路前辖，进至东上阁门使。召回，改任运州部署，加四方管使。因患病受西京水南都巡检使，每晚很少巡警，被刘思检举，特地下诏增一员巡检，专门主管夜巡。六年病重，请求到京城就医，去世，享年64岁。儿子守忠任左侍进，阁门之后。张旦是赵州人，勇敢善射，以经学考中科第，官至国子博士。淳化年间知灵州，当时李顺作乱，接连攻下城邑，贼党数万人进攻灵州，周兵不满300，原本没有设置城壕。张旦修整战具，设置鹿角寨，驱使市民出战，大败贼军，杀死5000多人，缴获器械数以万计。 诏书褒奖，特升水部员外郎，赐飞鱼带，由此之名。数月后，西川昭安使上官正上言，雅州靠近蛮旦，镇府必须得人。福建水部员外郎张旦此前守灵州，以孤军抵抗群寇，保全壁垒，至今见外佩服他的威名，希望改授他诸司使，令他知州事。皇上认为省郎重要，不想换其他职务，于是授刑部员外郎，赐金子，乘船车赴任，寇贼不敢侵犯。真宗即位，升兵部员外郎，改上十使，知德清军。景德年间，契丹入侵，攻陷军壁，张旦与其子张立涉率众奋力攻击，一起战死。皇上闻讯惊讶哀悼，特赠左卫大将军、深州团练使张立涉赠崇义副使，录用他的四个儿子为官。当时有人上密封奏章，说朝廷应当优加恩典，以劝勉忠臣，下诏将抚恤张旦之事通告天下。又有虎翼都虞后胡服戍守军城，率兵力战，全身创伤，仍奋剑转战，剑无虚发，部下已全部战死，独自持刃杀死数十人。副指挥史上作能挥动大抓，所斩首拉肋的也有100多人，众寡不敌，于是与指挥使张瑞、刘福、都头府能等四人一同战死。真宗赞叹他们的忠勇，派使者搜寻遗骸，只找到胡服的尸体，命其子厚葬。赠胡服明州团练使，上作滨州刺史，张瑞兖州刺史，刘福灵州刺史，府能等一并赠诸位律府副帅。又有邯郸令李惠慈赴任，因道路阻塞，留在德清一同拒敌。是靖下程浩率部到大明界，遇到敌军都战死，赠李惠慈工部员外郎，下程浩崇义使。当时又赠在和硕任职而战死的人殿直刘超工备库使，入内高班内平李之顺为六宅副使，奉直胡度等三人为内殿重班，人各录用其子，并赐其家金帛。张旭，字辅阳，开封人，开宝末年补任府中牙职。雍熙二年，自己陈说太宗任开封尹时曾侍奉左右，被命为殿前丞职，升殿职，摄州监军。凶人黄兴达的弟弟犯法被处死，黄兴达诬告州将故意加重其罪，下诏宣州通判姚炫与张旭审讯此案，当天判决遣送。回朝升供奉官，阁门之后，在谢恩那天又改内殿重班，镇定、行、赵、山西、土门路都巡检使。契丹骑兵在边境劫掠，张旭率所部斩首数十人，击退他们。葛霸、周莹、李继轩称赞他干练，有诏嘉奖。任满回朝，拜功备库副使，暂代之环州。数月后，改任可兰军使，又知保安军。咸平年间，王军在蜀地作乱，以张旭为免，汉、建门路都巡检使。又与雷友忠进攻成都，张旭主持东寨，焚烧其外城及城楼女墙，王军突围而逃。贼乱平定，因公就地升为正使，调任益州都监，与知州宋太初一同提举总管本路诸军事。有战舰士卒谋划骚动，张旭当天将他们斩首。下人侵犯边境，改任泾原一卫都前辖，又任兵宁环庆路前辖兼巡检、安抚都监，多次追击敌寇进入贼境，掩杀甚多，有诏嘉奖。恰逢派遣王超、张宁、秦汉援救灵武，命张旭为西路行营都监。到达镇戎，听说灵武已经陷落，于是返回原任，与张宁进入西夏境内，出白豹镇，到柔远川，下人700余人拦截交战。张旭与庆州监军张伦击杀甚多，清远就城有酋长请求率30000甲骑来降。张旭与张宁说这是欺诈，立即严兵以待，果然如此。张宁巡视部署回环州，途中被敌军截击。张旭听说率所部精锐从庆州赶赴，一夜之间与张宁会合，射杀其大将，与张宁一同返回。景德元年，加领贺州刺史，再次任泾原一卫镇荣军前辖，再至环州。四年，宜州戍卒陈进反叛，命张旭为副帅，辅佐曹利用担任广东西路安抚使。贼众挟持叛官宜州卢军，建号南平王，包围象州。张旭率兵与曹利用会合，斩杀他们。起初与曹利用共同签署文书， 每人拿100枚，准备发给立功将士。到破贼时，曹丽用在前军没有发放，张旭在后军发放超过半数，真宗认为他太过分。贼乱平定，改如今始之怀州。东风那一年暂代河阳前辖，升闻司使之曹州。适逢江淮灾荒欠收，分命大藩掌吏安抚，以张旭为江南西路安抚都监。不久回到济阴，加北作方使，又调任沧州，就地转公院使，领康州刺史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加领昭州团练使，知福州。不久，再知沧州。天禧三年，拜西上阁门使，调任并代前辖。因年老有病，请求进郡，得知慈州。四年，去世，享年73岁。张旭通晓术数，善于看相宅地，当时称赞其神妙。张籍，字仲雅，本来是燕地人，后来迁居化州渭南。起初名叫张志言，后来改为张籍。父亲张访任殿中少监。张籍小时候就有志向节操，最初凭借恩荫补任殿前丞职，因为研习儒学，献上文章请求考试，改任国子监丞。升任著作左郎，兼三白渠知泾阳县。端拱初年，任太子右赞善大夫。曹州有百姓被诬陷杀人，朝廷下诏命他去审查，他揭发隐蔽的奸邪，被冤枉的人得以平反。不久任新州通判，升任殿中丞，监管御河都运。至道年间任陕州通判，两次押送粮草到灵武，就地改任国子博士。咸平初年，升为陕西转运副使，赐给飞色官服和鱼带。到达延安时，遇到西夏人入侵，他亲自督率军队击败了敌人。咸平三年，调任西川转运副使。当时朝廷下诏讨伐王军，因为运送粮饷的功劳，升任余部员外郎。贼寇平定后，分川辖为四路，命张籍任利州路转运使。有人推荐他有军事才干，被召回朝廷，受任如今使，金元前辖兼之镇戎军。调任灵甫路前辖，西夏人来侵犯，张籍率兵与他们作战，亲自射杀敌军的首领，俘虏斩杀很多人，其余党羽逃散。朝廷下诏褒奖他，赐给锦袍金带。景德年间，调任益州前辖，加授宜州刺史，升任文司使。张籍治军安抚百姓，很有威望和恩惠，蜀地的人很久以后还怀念他。大中祥符四年，皇帝到汾阴祭祀，命他任西京旧城巡检前辖。祭祀李成，加授北作方使，充任赵德明的官告使，又任敷衍前辖。恰逢秦州李俊突然去世，皇上对近臣说，天水是边境要地，应当速选合适的人。马之杰称赞张籍可以胜任，皇上同意了，于是改任左骑骑使，就地命他之秦州。到州后，设置四门寨，开拓疆境，边境部族很有怨言。他又在渭水边设置采木场，戎人没有来争夺，迁移帐篷离开了。张籍没有很好的安抚他们，也没有上奏请求赏赐，边地人后悔，带领部众劫掠，张籍深入境内突然攻击，打败赶走了他们。议论的人又想加恩给宗哥、立尊等部族，以牵制平下，张籍请求拒绝他们，事情记载在《吐蕃传》。朝廷开始致力于安定边境，认为张籍轻信一事，调任兵宁路前辖。天禧初年，赵入朝任契丹国信副使，再次出任兵宁路前辖，兼之滨州，升任公院使。不到一个月，升任西上阁门使，又任金元前辖。天禧四年，去世，享年69岁。张籍博览书史，喜好吟咏诗文，勇敢善于射箭，有谋略。他统领军队守卫边境，以威名自任。儿子张宗相任兵部员外郎、直使馆、度支判官。